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一位基督徒，您又活在美国，那么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天气开始转凉，树叶开始变色，天上快要飘雪，商店开始减价，您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感恩节，接着就是圣诞节，然后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我们又长了一岁，在主里面又多经历了一些他的恩典。尽管今年全球的经济都在衰退，这里商店的物资是充裕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巩固的，街上的人还是相当的有礼貌。您晓不晓得，您现在所经历的这一个社会，您每天所读的圣经，您在教会里预备要唱的诗歌，您的孩子每周所上的主日学，也就是您现在所享受所习惯的所谓信仰自由，是自从主耶稣受难复活钉十字架以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地方曾经享受你我现在所享受的丰富和自由。您难道没有兴趣知道这些自由怎么来的吗？曾经经历了多少的波折吗？您难道不想我们从这里再往下应该怎么走吗？我不是说国家，我不是说社会，我不是说政府，我是说教会。因为您今天所享受的这一切是从教会开始的，是因为曾经有人把神在地上要做的事情当真了，认真了，并且不计一切代价要把神的家建立起来，所以才引动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让你我今天能够在这里稍微喘息，稍微享受神在末世留给他子民格外的恩典。但是这绝不是休息的时候，这更不是教会应该开始睡觉的时候，相反的，我们应该好好的花一点功夫明白神的话，去建立我们所在的教会，更应该花一点功夫去历史里面搜寻一下前人前面教会的轨迹。今天我们在学校读历史啊，尽管很多的事件我们都读过，听老师说过，听新闻报道过，但您知道吗，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往往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因素忽略了，撇掉了，因为本来他们也外行，他们不知道那几个基督徒，那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教会居然能够转动历史，他们也不明白这君王的心呐，在耶和华的手中流转，好像龙沟里的水，他们更不明白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必然引动神在这个世上的作为。这些话只有基督徒才能讲给你听，这些线索啊，你必须从历史的教会里面找，找到了你就明白今天我们应当做什么。若是我们不能够追随前人的脚踪，明白我们工作的中心是你我所在的那个小教会里，那么我们的子孙必然要比我们更迷失，他们可能过节比我们过得更精彩，买东西比我们买得更漂亮，可是神在他教会以及在他子民中的同在，必然会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堕怠而慢慢的模糊了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单元里面讲第一课，要从哪儿讲起呢？就从美国的感恩节开始讲好了。听众朋友，我相信你晓得，美洲这块新大陆最早来的欧洲人呢，是哥伦布。1492年，哥伦布是西班牙人，跟着西班牙人之后的有法国人，跟着法国人之后才轮到英国人。当英国人来到美国东海岸，就是1607年建立了 Jamestown。 那个时候啊，他们在北美这块大地上的势力是远远落在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边，你怎么也看不出将来英国人要成为这块大地上的主力。单从时间上，他们就比西班牙人晚了100多年呢。那个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在今天的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州建立了不少据点，那法国人更不用讲啦，他在北边，也就是今天的加拿大，有很大片的领地啊。当时这一小撮英国人来呢，是从伦敦的 Virginia Company 维吉尼亚公司派来的，经过皇家的批准到这个地方来淘金，所以在今天的美国才有一个维吉尼亚州。他们1607年建立的 Jamestown 就是在靠海边的一个沼泽地上。 维吉尼亚州在美国东海岸的中间，上边是宾州，下边是北卡。他们为了要在 Jamestown 建立据点呢，吃了不少苦头，有饥荒，有疾病，有火灾，有印第安人来杀，根本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几次都要放弃。最后要不是他们开始种烟草，而且种成功了，英国这一次的探险行动肯定要无功而返。我就念点统计数字给您听，从1619年到1622年，这个维吉尼亚公司啊，他一共送了3600个人到美国来，可是这三年之内啊，居然就能死掉3000人。那 Jamestown 里面也不是没有传奇人物啊，最出名的 John Smith 就曾经是他们的领袖，还有那个很出名的印第安人小姑娘 Pocahontas 被迪士尼画成动画片，和 John Smith 谈情说爱的那个印第安酋长的小公主，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她真是酋长的女儿，但是她呢，是不是真如传说中那样曾经救了 John Smith 一条命都成问题。不过她确实就嫁给了英国来的烟草商人，并且跟他回到了英国，但是很不幸就死在那里了。他也是 Jamestown 这批人来到美洲之后第一个受洗加入英国国教的印第安人。他虽然病死了，可是他和那个烟草商人 John Rolfe 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又回到美洲。那今天还有很多的维吉尼亚人自称是这个家族的后裔。比1607年的 Jamestown 再晚13年，我们才数到今天最出名的五月花号带来的那一批移民。五月花并不是一个什么大船，在当时是蛮典型的商船，启程的时候连水手也不过一共102个人，在海上漂了65天，经过了非常可怕的风暴，1620年11月9号星期四才终于看到北美的陆地。既然英国人比西班牙人法国人都晚，五月花也在 Jamestown 后面13年，那个时候 Jamestown 的烟草生意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请问为什么后来美国人总是把五月花当成他们国家精神的代表，好像以前的其他的都不怎么算数，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学问呢？最明显的答案，当然美国之所以立国，是后来在东海岸的英国移民从英国底下独立的，脱离了英国政府的手，所以当然这是美国立国的根源。可是答案实在不止于此，因为当初啊，像西班牙人他们的殖民政策就是派军队来征服，来搜刮，他们并不是预备要长期在这块地上屯垦居住的。那个维吉尼亚公司派来 Jamestown 的队伍也是一样，起初来的主要是单身男子，后来才从英国本土运了几个姑娘还有黑人劳工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严格的说呢，都是来探险的。五月花却不一样，五月花号里面有好多的家庭，成双成对的，还有几个孩子也被拖带到北美洲来。他们为什么来呢？就是要来寻找可居住之地，就是要来屯垦的。而且这一支移民的队伍还不是普通家庭，他们属于同一个教会。原来的计划是把整个的教会就迁到北美来，但是他们的计划受到很多的阻挠与挫折，最后上了五月花号的还不到50个人。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数比大多数听众朋友所在教会的人数还少，然而就是借这一个小小的教会，神怜悯，神动工，带来了今天美国的自由与繁荣，让你今年的秋天，今年的冬天，能够在这里快快乐乐的感谢上帝。难道你不好奇吗？难道你不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教会吗？我们今天第一课就先停在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我留一个问题考考您。许多人都知道，这群人被称为清教徒。请问，什么是清教徒？在中国教会圈子里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说他们就是一群亲心爱主、愿意过简朴生活的基督徒，所以叫做清教徒。在这里我可以先告诉您，这个定义是错的。那什么才是清教徒呢？清教徒若不是清自己的生活，是清什么呢？ 我们等到下一次再把谜底向您解开。但愿您今年能够过一个加倍感恩的感恩节，也愿那充满万有的主宰，我们的父神，能以他的荣耀充满在今天地上你的教会和我的教会里边。